美国国防部11月3日向国会呈交有关中国军事与安全发展近200页的年度报告，指中国军方正在网路、太空以及核武方面增强实力。报告提到，中国扩张核武军备的速度超出美国所预期，估计中国目前约有200枚核弹头，预测2027年增至700枚。2030年前可能有至少1000枚核弹头。由台湾国防部成立的智库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旗下的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向美国之音表示，相信美国对中国核力量发展的估算有足够证据支持。
那这个数量我们通常用物理可以来预估，也就是一吨的铀可以生产出多少的那个 warhead， 所以只要说掌握中国可能会生产多少铀原料，就可以推估它未来会有多少的 warhead。 那另外一个指标就是中国大力在推广核电厂，一方面是说要 减碳啊，其实这些核电厂的那个核废料在精炼之后可以变成布，也就会变成武器级的核原料，所以这个700枚是大概是这样推算出来的。
苏泽云说，一旦解放军拥有千枚核弹头，政治筹码将会大增。
当然跟美国比起来还是有明显差距，美国目前公开资料是它有6000个 warhead， 跟 Russia 一样。那中国增加到1000个虽然还不能跟美国比，可是以中国角度来看，千个的程度，它的 capability 还有 credibility 就会增加，那这样子就可以在政治上可以跟美国有bargaining 的筹码。
台湾的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军事专家李正修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认为，评估一个国家的核力量，量并不是唯一标准。
美国、俄罗斯等等各自拥有的核武呢，大约都在4000到6000之间。可是不可否认，他们的核武都是算是比较，你可以说上个世代的这个核武力量。可是中国大陆现在加紧研发的，可以说是最新的，用现在的技术来产生的这样的核弹头，不仅这个扩张速度比大家所预期的来得快，而且呢，它的威力势必也会比过往的威力来得强。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表示，中国计划到2049年成为全球军事强国。李正修相信，北京把发展核武视为捷径。
因为中国大陆知道，它在传统武力上依旧比不上美国跟俄罗斯，甚至于连日本都很难抗衡。对中国大陆来讲，他们没有办法继续在寻求这传统武力的对抗的时候，他们倒不如取巧，就是去寻求在现有的技术上，然后提升他们跟美国的抗争。
根据美国国防部的报告，中国正在兴建至少3个导弹发射井，或可储藏数以百计新型洲际弹道导弹，并提到解放军在空、陆、海、太空以至网路方面都有力挑战美国。估计中国可能已建立了结合海陆空三种核导弹打击能力的核三角，也就是拥有潜射弹道导弹、陆基洲际弹道导弹以及战略轰炸机。报告又说，中国正寻求在其他国家兴建更多军事设施，考虑对象可能是缅甸、新加坡、肯尼亚等。美方忧虑中国一旦建立全球军事后勤网络，可能会干扰美军的行动。军事专家李正修表示，核三角的概念早在美苏冷战时期已经存在，很明显中国大陆正急起直追。
过往飞弹最主要是在陆地上使用，随着技术的进步嘛，慢慢的空军它也可以搭载有限的核武器，随着潜舰的进步，战斗舰发射这样的武器以外，连潜艇在海底的潜艇都能够发射，这样的研发确实就改变了整个人类的这个战争 的形态。怎么说？核动力潜舰它可以到世界上的任一个角落，它可以无声无息的到敌人的海岸边或怎么样，然后朝向敌人的国境进行攻击。那这些坦白讲都是施法于美国了。
台湾国立中山大学兼任助理教授林颖佑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衡量一个国家的核战力，不仅要看核弹头的数量，核武发射能力是更重要的指标。在他眼里，去年开通由中国自主研发的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是中国核三角非常重要的一环。
因为水下的潜舰它可以去发射我们俗称第二次核打击，美中他们都是在南海这个地方来做一个较量解放军的核子潜舰。那他如果从三亚这一边出发，如果他经过了那个台湾的西南部分的时候，然后再从这一边进入到巴士海峡，再从巴士海峡再进入到太平洋，这样子就会对美国去造成二次核打击。因为北斗卫星，那它对于飞弹的导引啦，还有在一些系统上面的一些运作，我想这一些才是真正去决定解放军它的一个核子打击能力的主要关键。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苏子云则相信，随着解放军核三角日渐巩固，台海局势将增加变数。
战略核潜舰它藏在水底不容易被发现，所以它可以保有 second strike 的能力。中国战略核三角增加了，核能力的增加就是以美国本土的那个安全来作为筹码，从 intention 上面去减弱美国支援台湾的这个力道。
五角大楼的报告提到，北京推动军事现代化，目标是2027年具备在印太地区对抗美军的实力，迫使台湾依照北京条件谈判。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11月3日出席一个智库论坛时表示，中国未来两年内不太可能对台动武，但不能排除任何可能性。
Based onMy analysis of China, I don't think that it is likely.
米利说，根据他对中国的分析，他不认为大陆在短期内会用武力收复台湾，可以理解为6个月、12或24个月。话虽如此，但中国当局正明显而且毫不含糊地建立相关能力，为中国国家领导人在未来某个时机提供这个选项。但是否短期内呢？可能不是，但任何事情都可以发生。台湾学者苏子云也认为，大陆对台动武的几率不高。
打外岛或者是封锁台湾，这都会耗掉很多的时间，国际间介入的机会更大。Nuke power 跟 sea power 的能力，如果它都快速增加的话，那它可能就会可能真的会希望用军事力量逼迫台湾上谈判桌。台湾现在是民主国家，所以没有政府会在不取得民众同意的情况下就跟中国谈判。那第二个，就台湾的这种 self defense 的能力也快速的增加。如果台湾的防御能力增加，美国的就是相关的军事投资也改善，我想这样子就可以真正吓阻中国的军事冒险。
军事专家李正修相信，起码在2022年中共二十大召开之前，大陆不会对台动武。
因为毕竟现在习近平最重要的是如何排除万难，在明年的二十大当中达到他连任的一个目标。万一如果他这个时候在没有任何理由之下发动对台战争的话，倘若美国真的介入了，然后中国大陆吃了败仗，那习近平的颜面要往哪里摆？他们只会继续维持这样的威吓操作，可是不至于真正付诸于行动。
国际社会相信，中国核力量扩张显示展开双边或多边对话具有迫切性。
因为毕竟对他们来讲，我的武力现在比不上你，那你找我来谈，基本上就是要限制我的发展，那就是自绑手脚了嘛。我手脚都绑死了，怎么跟你打仗呢？他一定会认为说，我的武力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我们再来谈防止核武扩散啊，或是怎么样的。
在美国国防部就中国军力发表年度评估报告的第二天，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发表社评，标题指中国有多少核弹头，美国只能瞎猜。《环球时报》说，中国核武库状况属最高国家机密。华盛顿对中国核力量建设的任何描述都具有猜测性。环球时报质疑美国根本没有关于中国核力量建设的确凿情报。 更没有围绕核武器对中国进行实质施压的手段。社评强调，中国应当动态维持好确保国家安全所需的核力量，确保核威慑充分可信，为国家安全提供坚实支撑。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